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。93岁的父亲在2022年底感染了中共病毒，老父亲不仅躲过了夺命的劫难，而且还开始真正的修炼法轮功了。神奇的是，从此他身上的很多疾病都不见了，还年轻了好多好多。下面我说说父亲是怎样醒悟躲过中共病毒劫难的。2022年底突然解封刚几天，我们当地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就死了6个人。有一天我父亲开始流鼻涕打喷嚏，我们认为父亲感冒了，后来他又咳嗽身体疼痛，时好时坏的，反反复复的20多天。父亲憋得上不来气，我们送老人去了医院做了 CT， 诊断父亲得了肺炎，需要马上住院。父亲不愿住院，我们也怕医院交叉感染，所以就让父亲回家打针吃药治疗。当时父亲因不愿吃东西，人已经消瘦的脱了相。我每次问父亲有没有念法轮大法好，他总是说念了。有天晚上，父亲突然头疼的不行，我琢磨着是什么原因。那么多人曾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躲过了夺命的劫难，父亲误在哪里呢？父亲很小跟着大人在国民党部队待过，从没摸过枪，但还是被中共扣上黑五类的帽子，每次运动都成为活靶子，被中共迫害的几乎没了命。父亲虽被中共迫害入不了邪党，可他被中共邪党文化无神论毒害得很深。我多次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正法，但父亲还是不信。所以父亲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是真心念，是走过场，嘴在念，可脑子在想其他的。我看父亲太痛苦了，就郑重地说，爸，从现在开始您什么都别想，就跟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父亲不停地念着9字真言，他特别痛苦，是带着哭腔不间断地念着。大约10分钟左右，父亲安静了许多，同时我和父亲都不发声地在心里念着。不知念了多长时间，我睡着了。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，父亲高兴地叫着我的名字说，太神了，太神了，我不难受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原来是真的有神呐。这时我发现父亲的眼睛有神了，只有手掌大的瘦脸上也有了红润。从那天起， 父亲所有的症状全都消失了，胃口也大开。父亲感慨地跟我讲，我是属于民间老话说的那种人，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，我被中共害得差点没命了，哎，可悲呀，不过又不可悲，大法师父救了我，我相信真的有神，我明白了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正法。就这样，父亲在93岁时真正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当亲朋好友见到老人时，都惊讶地说，老人家您好年轻啊。这是师尊，是大法给了父亲新的生命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，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。首先我们听一位法学教授因祸得福的故事。阮维雄博士是越南人，他是越南排名前5名的著名高校的法学系教授、系主任。2010年2月，他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脊柱被激光烧伤，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因此成了残疾人，坐起来30分钟就得躺下。悲苦愤懑之时，一位朋友给他送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阮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，读完一遍《转法轮》后，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让我震撼，我一生诚实善待他人，我觉得这书像是专为我写的，教人做好人，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。阮博士说，当我再次读《转法轮》时，意识到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，于是又读了第三遍。之后我发现，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，脊柱已康复，我能站起来了。打开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，这样的神奇故事比比皆是。有一位老人，他突发脑梗塞加脑出血，40多天昏迷不醒。他的老伴是一位法轮功学员，一直在他耳边读《转法轮》。老人被唤醒了，醒来后的老人坚持读转法轮，最后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医院。老人的变化让医生、护士、病人和家属们都震撼不已。而马阿姨的事情更是个奇迹。马阿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，她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，右侧肺叶只剩一点。走入大法修炼后，马阿姨可以正常生活了，而且身体健壮到骑自行车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疲劳。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子，不幸得了乳腺癌，癌症扩散后，她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坚持让她尝试修炼法轮功，这位女子很快变成了一位身体健康的正常人。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学生被汽车撞飞，人在空中翻了几个个，摔在地上安然无恙。一家工厂因天然气管道漏气发生了爆炸，窗玻璃都被震碎了，但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厂长毫发未损。李其华原是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，是著名医学专家，他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起因是他老伴重病几十年，自己身为院长，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，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，全身的重病不翼而飞。 李奇华惊叹于法轮大法的神奇，而听了李洪志师父的讲课，深感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。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。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与五韬易学的动作功法，普遍身强体健，心性道德提升。迄今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超过1亿人亲身受益。早在1998年，在北京、武汉、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名修炼法轮功的群众，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。调查结果显示，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.9%。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《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》。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，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，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。面对生活，他们真诚；面对名利，他们淡泊。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，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。
在看守所里，有一名警察手上拿着皮鞋，他正用鞋底使劲地左右开弓地扇着一个年轻小伙的脸。小伙的身材瘦削，神情清朗，然而用不了多久，小伙秀气的脸就肿了。接着几名警察又动手把小伙的外衣强行扒下，然后把他推出门外，强迫他在雪地里站着。这时是2000年的12月，门外早已经是积雪遍地，小伙被强制在雪地里长时间的赤身挨冻。这里是山东乳山看守所，这名小伙叫杨忠耿，25岁。隔天杨忠耿就被从乳山看守所转送到烟台看守所，烟台看守所又把杨忠耿单独带到一个山腰上的不知名的宾馆。在这里，杨忠耿不仅没得吃没得喝，他还被罚站罚蹲，2天1夜都不让他睡觉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警察又把杨忠耿带到4楼，并把他吊铐起来，杨忠耿他只能脚尖点地。当杨忠耿终于被从吊铐中松开后，他看见一名警察拿着一根电棍走了过来。这根电棍约摸70-80公分长，有杯口粗细。这警察说，这根高压电棍有100万伏。电棍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有点吓人。杨忠耿知道这又是一种折磨他的方式，为的是让他放弃修炼。原来杨忠耿是一名法轮功学员。当电棍电到杨忠耿身上时，他感觉身体像是针扎似的疼， 但不是一根针扎，是有许许多多针同时扎在身上，那种痛苦难以描述。警察在杨忠耿身上换着地方电，每次电流打到杨忠耿身上时，他感觉自己浑身的细胞每根神经都在疼痛，都同时被强大的电流在电击着。而他人虽然被电得好像快晕了，但身体所有的感官却依然灵敏地感受到被电击的疼痛，那么明明白白的、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疼痛，会让人完全懂得了什么叫生不如死。警察一边电着杨忠耿，一边对着他吆喝着，他们有时用言语侮辱杨忠耿，有时又对他叫骂恐吓。杨忠耿不屈服，仍然坚持修炼，警察对他进行着各种威胁。在这种生不如死的长期电击折磨中，杨忠耿闻到了焦糊味儿，那是他的皮肤毛发被电棍电糊了的味道。后来这名警察电累了，就由另一名警察接手继续电着杨忠耿。当电棍电到杨忠耿的脑门时，那种滋味更令他难受。要知道，用电棍电击人的头是可能危及人的生命的。那个时候，杨忠耿的大脑就像抽筋似的，一种抽搐的感觉。而电击造成大脑的抽筋与疼痛，更是直接消磨了杨忠耿的意识。这时杨忠耿已经是全身冒汗，意识逐渐模糊，他的大脑不太能运作，他想不起来什么。警察在身旁对自己的种种叫嚣，杨忠耿已经是听而不闻。几名警察轮流电着杨忠耿，把他全身电了个遍。被吊靠着的杨忠耿感觉自己一直冒着烟火味和胡椒味，非常难受痛苦。渐渐的，杨忠耿被折磨得脑袋一片空白，完全不能运作了。他唯一剩下的一个意识就是法轮大法好。杨忠耿紧紧地抱住了这唯一的一个意念。杨忠耿以莫大的承受力坚强地承受着这样的酷刑折磨，他坚持着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。到凌晨时，这几名警察打累了困了都走了，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，这人拿起高压电棍专门往杨忠耿的头上电，从整个脸开始往后电。在杨忠耿极端难受的难忍中，那人却非常突然的，好像自己触了电似的，突兀的丢下手中的高压电棍跑了。没有电棍电击的痛苦，杨忠耿的意识清晰了些，他意识到了这些警察企图害死他。这时屋里只剩下杨忠耿一人，他脸色惨白，嘴唇发青，模样着实吓人。杨忠耿费尽力气走到窗口，他想要活命就必须逃离这里。于是杨忠耿爬出四楼的窗口往下逃。此时杨忠耿身上到处都被电棍电糊了，逃到地面上的他却顾不得身上有多大的伤势，更顾不上给伤口止血。在凌晨的夜色中，他摸黑逃离。然而警察很快就发现杨忠耿跳窗逃走，警察随即拿着设备对杨忠耿进行大搜捕。而逃难中的杨忠耿看见了一个柴垛，他赶紧躲进这个柴火垛里。 很快的，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来。杨忠耿屏住呼吸，全力保持镇定。在夜色的掩护下，果然警察没有察觉地走了过去，他们没有发现杨忠耿。而此时杨忠耿身上的伤口却一直往下淌血，但杨忠耿依然不能给自己止血，他不敢稍有动静。没多久，又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近，这一次警察依然没有发现杨忠耿，又走开了。然而随着时间分秒的过去，杨忠耿的伤口流血不止，他已经失血过多。年轻的杨忠耿此时意识又开始有点模糊，他已经连续几日接连经受不同的酷刑折磨了。然而这时却又有警察走向柴垛，警察手中仪器发出的滴滴声仿佛一下子惊醒了杨忠耿。虚弱的杨忠耿紧张了起来，他顿时心跳加速，却因此被警察的仪器给侦测到了。杨忠耿被发现了，他被带回了四楼。到了四楼，警察没有理会杨忠耿的伤，只是拿了一张写有跳楼与警察无关的文书，让杨忠耿签字。警察跟杨忠耿说，签完了就放他回家。杨忠耿签过名后，一名叫于书建的警察又对杨忠耿说，明天就放你回家了，但你一身血怎么见你家里人？你快去把血迹洗干净，不要让你家里人看见难过。杨忠耿心里着实不愿让家人为自己担心难过。听了这话后，杨忠耿用一桶又一桶的水一遍又一遍地清洗自己。为了不让家人担心，杨忠耿不记得自己用了多少桶水才把血迹清洗得差不多。然而这时杨忠耿却听见那位叫于书建的警察在外边对另外一个人说，他一身血，看守所都不敢收他。杨忠耿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，烟台看守所根本没打算放他，只是想把他转送到其他看守所去。隔天杨忠耿被带回烟台看守所，被关进看守所的杨忠耿躺在地上，他不吃也不喝。到了第八天，杨忠耿被拉出去进行野蛮灌食，几个犯人摁住他，用一根胶皮管强行插入他的鼻孔里进行迫害性的灌食。杨忠耿的鼻孔、嗓门被插得鲜血淋漓，剧痛无比。后来杨忠耿又被注射不明药物，他的意识模糊，思维也越来越不清晰，杨忠耿变得精神恍惚。更后来杨忠耿被转送到浙江瑞安市看守所。杨忠耿是浙江瑞安市马屿镇籍人，他从小就酷爱武术。如果到村里打听杨忠耿的为人，村里都会说杨忠耿是个好青年，因为他不仅肯吃苦，更是乐于助人。杨忠耿看见穷苦的人，就会拿出身上带的钱给人家，如果遇到要饭的也很大方，身上没零钱，他10元、20元都给。 杨忠耿有个弟弟杨忠省，两人差三岁，兄弟俩气味相投。杨忠耿是当地知名的气功爱好者。1995年，杨忠耿才20岁，他开始修炼法轮功。后来弟弟杨忠省也跟哥哥一起修炼，他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因此兄弟俩都成为村民口中的好青年。在2000年12月时，杨忠耿拿着高音喇叭在山东乳山市跟民众讲，江泽民等人因为记恨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，对有1亿人民如此尊敬法轮功师父而嫉妒不已。就在江泽民个人强烈的妒忌心驱使下，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镇压，制造了各种污蔑与造假的宣传。杨忠耿对民众说，应该立即停止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。就因为这事儿，杨忠耿遭到上海、烟台、乳山警察的绑架。在瑞安看守所，意识模糊、精神恍惚的杨忠耿写下了不练功保证，之后他被判刑3年，缓刑5年执行。回到家里的杨忠耿摆脱了不明药物的控制，杨忠耿依然继续修炼法轮功。2008年，杨忠耿还因为讲法轮功真相，被三门峡灵宝市的610办公室列为网上通缉人物，杨忠耿的照片被打印出来四处发放。在2013年6月28号，杨忠耿的妈妈收到通知，他与家人赶到三门峡灵宝市。到了灵宝，忠耿妈妈他们见到的是杨忠耿的尸体。原来杨忠耿在4天前被警察抓了，然而竟然就在这短短的4天时间内，一个爱好武术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被活活打死了。忠耿妈妈看见杨忠耿的尸体上遍体是伤，忠耿的一只脚黑青，他穿着裤头盖着单子，凶手下手极其残忍。忠耿妈妈看到儿子被迫害的惨状，精神受到极大刺激，悲伤惊吓过度的忠耿妈妈昏了过去。而当忠耿妈妈醒来后，她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。是悲伤，是愤怒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无法得知忠耿妈妈的感受，也许忠耿妈妈的失语症是因为迫害太过于残酷，以至于她无法分清自己的感受，于是忠耿妈妈就被这种漫天漫地复杂的情绪给封锁住了，她无力面对自己的感受，也无人可以诉说。又或许有些悲伤过于沉重，像是埋藏在海底的深处，因为太深沉，所以说不出口，所有能说的、想说的话只能卡在喉咙，开不了口，发不了声，哀哀无声。不会说话了的忠耿妈妈让我们知道了，人活于世，伤可以这么深，痛可以这么沉，而忠耿妈妈这种无声的脆弱却更是令人心碎。忠耿妈妈自那天之后，她很长一段日子都不会说话。 又过了三年，4月14号，中耿妈妈家里来了几名警察，他们说中耿的弟弟中省被抓了，但是弟弟中省却绝食不吃不喝。警察让中耿爸妈拍个录像，劝弟弟中省吃饭。中耿妈妈一听，她扑通就跪了下来。中耿妈妈对警察哀求地说道：我大儿子已经死了，求你们给我这个小儿子留条活命啊。10天后，24号下午，中省的姐姐不放心，她打电话给国保大队警察问中省到底是生是死。警察告诉中省姐姐说是活的。有没有骗我？没有骗你，生命保证。但是在国保大队生命保证的3天后，就是27号，看守所的警察却给了中省爸爸另外一个答案。看守所的警察在电话中说，中省在4月21号，也就是6天前，他就抢救无效死亡了。当家属亲人在5月4号赶到郑州时，在殡仪馆里看到弟弟中省的遗体穿着整齐。中省爸爸把遗体的衣服脱下来检查身体，发现中省的头顶部位是肿的，他七孔出血，耳朵鼻子用棉花塞住才不致流出血来，而中省前面4颗牙齿是假的。因为遗体已经冰冻的原因，中省爸爸无法打开中省的整个口腔，只能看到前面4颗牙齿是假的，是他们装上去的。中省爸爸又看见中省肚子上有好几个小黑点，中省双手的指甲乌青，而中省下身生殖器龟头已经被烧焦了。看着这样的遗体，任谁都会明白中省生前是遭受了酷刑。但是在场所有的家属，没人知道中省遭受的是怎样残酷的、令人发指的折磨。就在中省爸爸检查弟弟中省的遗体时，中省遗体的手指上突然流出鲜血来。中省爸爸惊讶不已，他用自己微微抖动的手指头蘸了一下中省的鲜血，拿到一个个警察面前让他们看。中省爸爸对着警察说：我儿子尸体冷冻了10来天，现在手指上还流出鲜血来，说明血是有灵性的，知道亲人来了。我儿子死得很惨，你们干的坏事，你们都会遭报应的。中省爸爸说话时，在场的警察吓得连连后退，没人敢开口说出一句话来。在看过中省遗体没几天后，中省爸爸就病倒了，住进医院里了。听众朋友，中耿从小就酷爱武术，如果到村里打听中耿的为人，村里都会说他是个好青年，因为他不仅肯吃苦，更乐于助人。如果没有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发生，中耿妈妈至今还会看到中耿、中省两兄弟每天练着功，然后看见他们热心慷慨地帮助穷苦的人，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给要饭的，他们的家庭会和睦而美满。 如果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不曾发生的话，这对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兄弟俩会为邻里做出许多贡献。如果这一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曾发生的话，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强壮高大的弟弟住院后没几天吐血而亡，患胃癌的哥哥最终躲过劫难，安享晚年。不同的命运源自于对法轮功不同的态度。请听一位广东省法轮功学员讲述自己的父亲和叔叔的故事。三退大潮开始之后，我知道身为法轮功学员，我有责任把大法的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消息告诉亲朋好友们。我每天都想着还有哪位亲人还没有做三退，就买上水果，带上真相护身符去拜访，效果不错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亲人们几乎都能三退并接受真相护身符。第一个用真名爽快三退的就是我爸。我爸当时还没退休，他出门上班时钥匙圈上就套个护身符。记得迫害很严重的时候，婆家人怕我连累他们的工作，公婆和几个小姑子还有一个姑爷亲自把我爸接到我家来向我施压。那个气势那个场合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。小姑子还威胁我爸说，假如嫂嫂还练就跟大哥离婚。没想到我爸直截了当地说，他练得好就让他练吧。一句简简单单的话，让本来七嘴八舌的婆家人一下子无语了。最后公婆说，不是要你们离婚，是怕影响我儿子。我当即威严回应，要是离婚，看看他还能遇到第二个比我好的吗？我练功是全家受益的，告诉你们法轮功真相就是保你们平安健康度过劫难的，是否明白真相是生命去与留的问题。一场家庭危机解体了。我爸能直面众人为我解围，帮大法弟子说好话，也为他自己积福延寿。那是五六年前，我爸已经退休了，他长期去外地帮小妹带孩子，因痛风长期吃西药，烟酒也没停过。随着岁数的增长，身体也衰老了，住过院，胃也不舒服。直到2022年9月初，他回老家来才去医院做了较详细的检查，结果诊断为胃癌中晚期，已经扩散到不少部位了。家人都建议保守治疗，我也时不时地提醒我爸，心中要装有真善神，身体就会慢慢好起来。我爸知道大法好， 他原来衰弱的身体越来越好了。上个月，我在他耳边大声说，记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没事儿的。这次我爸听清了，爽快地应着，好。我爸后来就再没胃痛过。我爸的二弟是邪党党员，欺负老实巴交的我爸，比如起新屋挡住我爸老家楼房的阳光，使老房子总是昏昏暗暗。我爸平时也被这个弟弟的所作所为气得无话可说。我经常劝他忍一忍就好了，自己心平气和，咱们自己做人做事对得起别人就好了。我爸也听进去了。后来小叔犯病住院，他还念叨着自己是党员。我一次又一次诚恳劝他，只要真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改变。但他听不进去。结果最后一次住医院后，没几天就吐血死了。强壮高大的小叔不信大法，只信邪党。他从发病到离世只有短短的三个月。而善良忍让的我爸至今起色都红红润润的。在跟别人讲真相时，特别是遇见不信大法的，我就讲我爸和我小叔这两个真实不虚的实例，帮主人们清醒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古人云，人各有命，意思是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，每个人也都在按照自己的命运走着各自的人生道路，很难改变，即使贵为王侯将相也莫不如此。生长在崇尚无神论国度的中国大陆，您可能对此不以为然。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汉代名将调侯的故事。一、天命。周亚夫是沛郡沛县人，西汉的开国名将绛侯周勃的次子，官至太尉丞相，他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将领之一。最初周亚夫做河内郡守时，当时著名的女相士许馥为他看相说，您三年后将被封侯，封侯八年后将成为宰相，身份贵重，位极人臣，再过九年将会饿死。周亚夫当时不信，笑着说，我的哥哥已经继承了我父亲的侯位，即便他死了也会由我的侄子承袭，怎么可能轮到我封侯呢？再说既然如你所说我将成为宰相，又怎么会饿死呢？请指示我。许馥指着周亚夫的口说，您有纵纹入口，这就是饿死的征兆。周亚夫听了惊讶不已。果然三年后，周亚夫的哥哥因杀人罪被剥夺了侯位，汉文帝另从周勃的其他儿子中选取贤能者来承袭侯位，大家都推举周亚夫，于是文帝便封周亚夫为调侯，以延续绛侯的传承。二、君纪威严，感动天子。汉文帝后六年，匈奴大规模入侵边境，文帝派宗正官刘礼驻军霸上， 驻资侯徐厉驻军棘门，河内守周亚夫驻军细柳，以抵御匈奴。为鼓舞士气，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。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，皇帝的车队长驱直入，将军及其属下均骑马迎送天子。及至来到细柳军营，但见官兵全部披盔戴甲，手持锋利兵器，张弓搭箭，弓拉满月，戒备森严。天子的先行部队到了营前，不准进入。先行官说天子将要驾到。镇守军门的军官回答，将军有令，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，不听从天子的命令。不久文帝驾到，也不得进入军营。于是文帝就派使者拿符节去告诉将军，我要进营慰劳军队。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营门，守门的官兵告诉天子的随从，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驱车奔驰。于是天子的车队就缓慢前行。到了大营前，周亚夫手持兵器，双手抱拳行礼道，我是盔甲在身的将士，不便跪拜，请允许我按照军礼参见。文帝大为感动，不禁动容，俯身双手扶车前横木，派人致意说，皇帝敬重的慰劳将军。礼毕后辞去。出了细柳军营的大门，群臣无不惊讶。文帝感叹地说，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，之前越是霸上棘门的军营就像儿戏一样，如果敌军偷袭是很容易成功并俘虏那里的将军的，至于亚夫怎么可能被侵犯呢？称赞了他很久。过了一个多月，三路军队都撤除了，文帝拜周亚夫为中尉。在文帝去世之际，告诫太子说，以后如果遇到危急，周亚夫是真正能担当领兵重任的人。文帝去世，景帝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。三，平定七国，荣升丞相。汉景帝三年，公元前154年，吴楚等七国叛乱，景帝派周亚夫以中尉代行太尉之职，征伐吴楚叛军。周亚夫亲自请示景帝，楚军素来剽悍清洁，难以取胜，希望先放弃梁国，让他们进攻，我们从背后断绝他们的粮道，这样才能制胜。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谋，于是周亚夫把各路军队汇合到荥阳。此时吴国叛军正在进攻梁国，梁孝王向太尉请求援救，而太尉却领兵去向东北的昌邑，深沟高垒，坚守不出。梁孝王天天派使者向太尉求救，太尉不去。梁王上书景帝，景帝派使者诏令太尉救梁，太尉不从，而是派轻骑兵断绝吴楚叛军后方粮道。吴兵缺粮，屡次想要挑起作战，可汉军始终不应战。一天夜里，汉军营中受惊，军内互相攻击扰乱，甚至闹到了太尉的营帐之下，但周亚夫始终卧榻不起。一会儿汉军又恢复了安定。后来吴军进攻汉军军营东南角，太尉却让部下到西北防御。果然不久，吴国的精兵进攻西北，但不能攻入，吴兵饥饿撤退离去，太尉派精兵追击，大败吴军。吴王弼弃了大军，与几千精壮士卒逃到江南丹徒自保。汉兵乘胜追击，全部俘虏了叛军，并使他们投降， 又悬赏千金买吴王的头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有越人斩了吴王的头前来报告。平定七国叛乱前后仅仅三个多月，将领们此时才认识到太尉的计谋是正确的。然而由于这次平叛，梁孝王和太尉有了嫌隙。平乱归来，周亚夫被升为太尉，汉景帝五年又被任命为丞相，深受景帝器重。此时距他被封侯正好八年。四，升贤系，被罢丞相。后来汉景帝要废掉立太子，丞相周亚夫极力争辩，不能劝阻皇帝，景帝因此疏远了他。而梁孝王每次进京朝见，常常在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短处。一天，窦太后说，皇后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了。景帝推辞说，起初南皮侯窦彭祖、张武侯窦广国，先帝都没封他们为侯，等到我即位之后才封他们，王信现在还不能封啊。窦太后说，君王都是各自按照当时的情况行事，我哥哥窦长君在世的时候竟不能被封侯，死后他的儿子反倒封侯了，这件事我非常悔恨，皇上赶快封王信为侯吧。景帝说，请让我和丞相商议一下。景帝就与丞相商议。周亚夫说，当初高皇帝规定，不是刘家的人不能封王，不是有功的人不能封侯，谁不遵守这个规定，天下人可共同攻击他。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，但没有立功，封他为侯是违背规定的。景帝听了默默无言，只好作罢。后来匈奴王维、徐卢等五人投降汉朝，景帝想要封他们为侯，以鼓励后来的人。丞相周亚夫说，那几个人背叛他们的君主，投降陛下，陛下如果封他们为侯，还怎么去责备不守节操的臣子呢？景帝说，丞相的意见不能采用，于是把王维、徐卢等人全都封为列侯。周亚夫于是称病退居家中。景帝中元三年，周亚夫因病被免去丞相职务。不久，景帝在宫中召见条侯，赏赐酒食，席上只放了一大块肉，没有切碎的肉，也不放筷子。条侯心中不满，叫管宴席的官拿筷子来。景帝看到后笑着说，这些还不能满足您的需要吗？条侯脱下帽子谢罪，皇帝起身，条侯趁机快步走出。景帝目送他出去，说，这个遇事就不满意的人，不能任少主的大臣啊。五，应命里饥饿而死。过了不久，条侯的儿子给父亲买了500件殉葬用的公用盔甲盾牌，搬运的雇工很累，却不给他们工钱。雇工们一怒之下告周亚夫的儿子要反叛，事情牵连到条侯。景帝派官吏查办，官吏责问条侯，条侯拒不回答。景帝责骂他说，我不任用你了，下令把周亚夫交到廷尉那里。廷尉责问说，你是想造反吗？周亚夫说，我买的器物都是殉葬用的，怎么说是要造反呢？廷尉说，你纵使不在地上造反，也是要到地下去造反吧。起初条侯被捕的时候想要自杀，夫人制止了他，因此没有死，被送到廷尉处。条侯不堪受此侮辱，绝食以明志， 五天不吃饭，吐血而死，他的封地被撤除。此时距离他被封为丞相正好九年，应了命运的安排。纵观条侯一生的起落，完全是合着当初的天命。那么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呢？当然能，那就是修炼身心，做好人，遇事为他人考虑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在条侯生命的后期，我们看到在每一个细小问题上的改变，都会使他的命运迈向不同的归宿。比如当景帝在进宫召见赐他酒食时，如果他能随遇而安，谦恭礼遇，而不是因区区小事不满，并对皇帝不辞而别，与皇帝间的关系定会是另一种景况。再比如，如果他能够严格教导儿子，守法度，怜惜下人，也不会出现偷买天子器物，并克扣下人工钱，以致招来祸端的结局。可见，天命的安排固然重要，但人向善的修为也能改变天意，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只是多数人不懂得，在矛盾面前不愿意退让一步，所以才使事情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听众朋友，条侯的故事讲完了，您是不是因而有所启发呢？好了，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最后是天音静乐，请欣赏歌曲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，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